虽然我们在这种恐惧的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必保护我们，来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就重新的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理解到基督是我们医治之主，我们得到平安，得到盼望，得到安慰。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也真的是差不多半年前的啊，其实往后四月开始到六月的讲道已经安排好了，现在还是一月啊，2月啊。那么在安排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想，今年开始的时候要用什么的课题跟大家来分享学一起学习，我就想到这个我们要那个主题。开到水深之处，而且我想到开到水深之处，谁开到水深之处呢？当我们开到水深之处，我们的那个信仰，我们的立场是怎么呢？啊，凭什么我们开到水深之处呢？还有呢，到底为什么我们跑到水深的地方去？因着我们有一个使命。所以呢，这个系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到，更没有想到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讲到我们宣道会的信仰的核心的时候，其中就讲到四重福音。四重福音是讲到基督是谁？是谁？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还有呢，基督是我们的成圣者。今天我们就看基督是我们医治之主，下个礼拜王牧师就跟我们讲，基督是我们再来之君，再来之王。所以呢，这四重福音啊，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宣道会的一个信仰的核心。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没有想到在六个月前预备的时候，已经神为我们预备，没有想到这个病毒会那么厉害。从来没有想到，所以我很相信今天的信息是为你预备的，为这个时候预备的，为我们弟兄姊妹所预备的。所以我很盼望大家带着一直等待的心来仰望神，来等候他对我们说话。在诗篇这个以赛亚书53章第一到第六节，讲到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神用他的膀臂向我们显露。那么我们看这个之前呢，我们就看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啊，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诗，也是 A.B. Simpson 我们创办人在100多年前所写的一首诗。他写了很多诗，其中一首啊，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写的啊，齐凤刚才跟我们唱了啊，我们再次读一次第一节跟副歌好不好？你是否在忧愁怨中，人虽伸手救不起我们，但救主有大能的膀臂，能从深仓搭起来，人是你避难所，倚靠他稳妥无比。你虽然极忧愁悲伤，主永远的膀臂扶持，他能扶你，他能扶你，是真神永远的膀臂，永远膀臂，永远膀臂，是真神的永远膀臂。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好像诗歌所讲的，在我们在各样的挑战、困扰、忧愁的当中，可能有神、有人、周围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啊，我们的教友，甚至是来救我们、伸手来救我们，但是他们怎么样来伸手救我们也救不了，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但是神的力量是无限。所以当我们讲到 救主大能的膀臂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就想到一个图画啊，这个大力士举起两手，哇，这那个那肌肉就凸出来啊，这大能的膀臂这种的景象啊，原来啊，当人用人的话语来表达这个，就想到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是大能的膀臂，神透过他圣灵的感动画写出这个话。那这个话呢，就也是在今天的那个经文里面看到，这今天的经文就是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向我们向谁显露呢？这个是当时候以赛亚先知的他的心里的感受。他这作为神的先知，到他的百姓当中来宣告神的审判，来宣告神的福音，但是谁愿意听呢？谁愿意传这个宝贵的福音呢？当时候这个以赛亚先知心里呢非常的非常来痛苦，甚至他想，到底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呢？谁愿意相信我们传的福音呢？有时候做传道人啊，差不多今年啊，就刚好40年的传福音的生涯，我想有时候同一句话都出现在我的心里，谁会相信我传的呢？有时候在星期天一直讲到好，一直在主日学讲，在这个查经班讲，看到他们的眼神，有些人已经在上面讲，他们在下面睡觉啊，谁愿意听？谁会听？谁愿意相信？而且但是这个他想到这个时候，他没有为自己可怜自己，他痛苦的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来显露呢？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个还是小事，但是神大能大力向谁来显现呢？啊，到底他心里的痛苦就是人听而不闻，他听不到神的话，也看不到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怎么样来显露呢？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啊，在英文就是 born of grief， grief 也可以翻成 illness， 背负就是 carry， 这很重的东西来背负起来，背负了什么呢？就是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carried our sorrows。 那么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膀臂的时候呢，是代表神的能力。那以赛亚书40章10节、51章9节、62章8节都有提到这个，你可以去看啊，在其他的经文也有，但是我只提出在以赛亚书所讲的。我看到神用他手指创造这宇宙，在这诗篇第8篇第3节说，他用他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在出埃及记43章3节，却用他的膀臂来救赎你和我这般的罪人。到底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你看到这个图画了吗？你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吗？你看到他真的用他的膀臂来拯救我们吗？求主怜悯，让我们听到神的道，而且看到他的大能。在申命记33章27节，我们再一次念，要一起念这些经文。亘古的神是你居所，神是我们的 保护者，他把我们的仇敌赶走毁灭吧。今天魔鬼透过各样的方式，世界发生各样的事情，也透过病毒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有大能的膀臂，可以把敌人仇敌赶走，而且发命令说毁灭吧，毁灭吧，就是神大能的一个的号令。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主要集中看以赛亚书53章第一到第六节，我把它分成两部分来思想。首先我们看我们带着大能膀臂，带着大能，他用膀臂来保护我们的主，他是一个什么的呢？神呢？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义仆，第一到第三节。然后我们看这个义仆做些什么呢？他是为我们背负我们的创伤，我们的忧伤，他是一个负伤的医治者。这两个重点盼望成为大家今天默想的重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荧光幕，看到也在我们情绪表第六面也看得到这个大纲。那么在第一点，被拒绝的义仆，第一到第三节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他一些很重要的重点。首先他说他就是这个义仆，他被藐视，被人拒绝啊，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被人拒绝厌弃，是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个是和本在我们新译本熟悉病患的人，我很喜欢两个版本都很喜欢，常经这个常常经历这个忧患的，他自己经历的，而且呢他也熟悉这个病患的情况，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有时候病倒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被藐视，他被人拒绝厌弃，但是他是一个什么的人呢？他自己是受多方的痛苦，他熟悉我们人间的病患。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我们所相信的主是这么样的这个这样子的主，我们应该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平安和盼望。他就好像英文这个更加好啊，我很喜欢英文 A man of sorrows， 他自己是一个 A man of sorrow and acquainted with grief， 他很熟悉这些的人间的病患 grief or illness， 他就好像一个被人掩面不看的 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这个图画是什么的图画呢？以前在以色列有很多人患了这个麻风病，这些麻风病人是要住在他们这个小村子里面啊，在这个小村子里面不可以外出，如果他们要外出的时候呢，他们就远远看到有人的时候就说不洁净 unclean unclean， 就是我是麻风人，我你不要亲近我，你要走开，我要过来，我要去做些事情，我要找什么东西 unclean unclean， 不洁净不洁净。他就好像这个麻风的人，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看成好像麻风人这样子啊，藐视他啊，原来这个是当时候在以色列人的情况。耶稣打比喻跟他们说，有很多人打发 不同的人先知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对付他们。当耶稣来的时候也一样拒绝他，他被藐视。是个多么痛苦的一个图画。为什么呢？这个人被藐视，他是担当你和我的忧伤在他身上的那一位。但是我们看他是什么？麻风人，我要远离他。今天的世界，很多人听到福音都拒绝，听到耶稣，你不要跟我讲耶稣。有没有试过这个经验？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要开口，你要引导他讲耶稣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啊！你要不要跟我讲耶稣？不要跟你讲说啊，在远离这位伟大的救主，他被藐视，被这些不信神的人藐视。但是以赛亚就对着这个犹太人说：“我们也不重视他。”那些不信神的人藐视他，但是你们应该知道，神，你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们是神，是这个约瑟的神，也是这个雅各的神。你是你祖先的神，你是犹太人的后裔，你是这个选民，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你们也不重视他。刚才我好像有点感慨，就说40年了啊，这40年从主呼召我到现在，是那么宝贵的一个路程。我想到，哎，在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很多人跟他向他们传福音，这些人拒绝神，拒绝耶稣。我心里感觉到他们没信，不要怪他。但是有时候回到教会，被自己的人拒绝，被自己的人藐视，你的心里就想到为什么这样子。往往在这种情况，我就想到耶稣。耶稣在他为着天国的缘故到处传福音，医病赶鬼，但是那些人，犹太的人，他要到自己的人里面去，他们自己人却拒绝他，我们也不重视他。到底你们是重视他？为什么我们会不会重视他？往往就是我们已经以为我们明白的一切，而且我们个人的意见高过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就不重视他，甚至藐视他。往下去讲到他这个不被重视被拒绝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看这个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就没有受害之前就说这一番这几句话，我们也可以一起读好不好啊。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耶稣走在前面，门徒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把这个门徒拉在一边，把自己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就是我，要被交在祭司长和经学家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沫沫，鞭打他，杀害他，3天之后他要复活。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要记得，基督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没有遇见这个事情，他已经知道一切，而且呢，他把这个事情一一的告诉他们，预备门徒的心，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担心，因为是我是 为你们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就是在天堂，在天上，上帝为我们预备地方。如果我们在去一个新的地方，要找房子、找住的地方，你就明白，没有地方是那么这个方丈的一种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唱，求主进入我们心，我心里有地方。到底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讲呢？而且我们唱口唱能不能够心合呢？往下看下去，他被接受，在新约里面怎么讲呢？我们也一起读好不好？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在世界，世界也不是借着他照的，是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常常潮州人的时候，就讲到自己人啊，潮州话就是嘎己囊啊，客家话就起感染啊，广东话几个人，哇，几个人买对啊，就是哇，自己人是很亲切。那如果我到我自己人，我们的朋友当中，他拒绝我，那个痛苦是比不认识我的人拒绝我更甚更痛苦，是不是？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受他，这个约翰在他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今天我们救主，一位那么大伟大的救主来到我们当中，来要拯救我们，给我们能够进入他亲密的关系。而且今天讲到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忧患，到底我们有没有拒绝他，不接受他呢？那么我们想到第二个重点，就负伤的医治者承担人间你和我的病患。在和本说诚然，就是原来他承担了我们的病患，就是忧患。那在这个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责罚，是被神来审判，神来击打苦待了。啊，到底这个会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到一个人主耶稣挂在十字架，我们就看到他最大该死。我们想到原来他挂在十字架是为着你和我的罪，我没有想到我们因我们的罪在他挂在十字架，这个背后这个木头 我觉得很喜欢啊，虽然我很怕他会倒下来啊，压下来，但是十字架呢，就用这两根的这木头来绑起来，就相信很像啊昔日那个十字架一样。诚然，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还以为他是为他自己的罪来受苦。那击打责打在英文就是 stricken， 这个 stricken 在 Hebrew 的字，这个西班牙文的字是 nagua， 这个意思是 smitten with leprosy， 也是这好像呢一个患了麻风的人，在王下十五章第五节就用这个动词来代表这个患麻风的人。我们看耶稣他被责打，他被责罚，这个责罚责打就好像患了麻风的一样啊，这个意思就是一个麻风人，我们拒绝他，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图画他是不接的，我们要拒绝他。那么原来这个神为我们的缘故担当我们的罪，他的身上，这个是什么的回事呢？原来 他要经历我们的痛苦，他要进入我们凡人之间的一些的痛苦，让你和我都明白，这个人不是高高在上、远在天边、不理人生的事的一个人，他到我们当中，进入我们人间来关怀我们，来看顾我们。原来我们这个神是这样子的神。陆云 Henry Nouwen 是一个荷兰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学者，他是学问很大，他心理学跟这个神学各方面的博士，在耶鲁大学也有大学里面教书，是很多人尊重一个人。但是他放弃他的一切，放弃他的一切，就最后呢，他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子啊，到处去讲解神是我们的医治者。那么，但是他自己要经历这个，他是放弃他在大学里面高级这高升侯级的这个地位，就在最后他离开世界之前，在多伦多开了一所的一个中心，在那中心呢，就收留了一些残疾的、一些的有病的、一些的小孩、一些的人在那边住，而且他也住在他们的当中。他这个服务中心就照顾这些人啊，我曾经去过。为什么呢？他的家是开放的啊，随时你可以进去他的家，不用敲门，不用打电话约啊，你去进去。因为他的地库呢，就是一个祷告室，你可以随时到他的祷告室里面安静的来祷告。所以我曾经跟温伟耀啊两个人，我们说，哎，我们今天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去他的家，在他的家里面，我们安静祷告一天的时间，也可以呢，把我们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写下，放在那个桌子上，他会回应我们的问题。那这个陆云为什么放弃他大学的那个教授的职位，到这个地方呢，跟这些弱小的人一起生活呢？因为他要经历世人的痛苦，他讲的到处演讲的都是讲到人间的痛苦，而且神怎么样能够医治他们、看顾他们，他要经历这些痛苦，而且其实他也自己进入一些的心理病啊，因为他见了这些太多了。有一段时间他自己病倒了，他要走到 Winnipeg 去啊，当时我也在 Winnipeg，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事情。走到 Winnipeg 去啊，我那在温城，在那边为做什么呢？接受医治。有一对夫妇呢来给他医治，是怎么样给他医治呢？他整天就抱着陆云，因为他心里很痛苦，很痛苦。他在病痛当中对神有很多的怀疑，在那个时候他需要一对夫妇很爱他的，愿意来抱着他，一句话都不讲，来帮助他，来感受一下神的，好像在神的怀抱里面那种温暖。所以呢，陆云是一个那么能够明白神人间痛苦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负伤的医治者》，是非常好的一个小书，很有意思。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讲到这个被击打，好像我们跳了一个啊，来看看啊，不被接受，负伤的医治者，他的这个书，在这种情况，然而 他是为我们的过犯来被刺透受害啊，这个和本被刺透就是比较接近原文，是 wounded 受伤了。那怎么样受伤呢？英语呢？英文呢是 pierce through， 是用枪来刺伤、刺透的一个意思。啊，你看他为着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也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为什么用压伤来表达这个呢？压伤是有重担压下来，在他肩头上，在他身上背负着你和我的罪，他身上压在肩头，压又压又再压。因为人类亘古到现在的人类的罪就在他身上，他背负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赎罪，就要背负我们一切人的罪。这个罪的担子很重，把他压到要快要死，压伤，使我们得着平安的因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在和本，在这个应该是这个新汉语啊，这个约本，他说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本来是应该我们受的惩罚，但是现在这个惩罚压在他的身上，不是单单一个人，是众人人类所有的罪都压在身上。我们不能想象这个重担是那么大，怎样的大。我相信这是耶稣救恩的伟大。但是我们要从我们今天这个宣信博士来了解这个神学，就是当时候宣信博士呢就开始这个宣道会，这个组织原本不是想开一个教会的，他呢就是看到他这个在纽约也好，在 Louisville 也好，很多的人在好像迷羊，在迷路，在羊在迷路当中，他就去找这些人，他去爱这些人。那时候呢，这个灵恩运动就开始了，在这个20世纪的开始，或者19世纪的末叶就开始这个灵恩运动。在美国很大的发展，他就去看看到底这些灵恩运动是讲的是什么，就看到很多人在灵恩运动当中受医治啊，或者说方言等等的现象，他就觉得这个好啊，我们应该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相信。但是我看到他们有时候走得很大的极端。他就为着求医治什么都不理，就什么都愿意做，就为着他的医治，这个是救恩吗？当然我们每个人病倒我们也希望得到医治，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他就想到哎，其实这好像这个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他受的刑罚是让我们得平安，他受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主受罚赐平安，主赎罪是为着赐医治。我们看看这个，他将平安给我们，平安就是刚才我开始的时候 Shalom Peace， 这个 Peace 平安呢不单指出入平安，这个我们整身住在主的恩典当中来活着，那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主的同在，这种平安在我们当中啊，不是单指某一些事情出入平安或者怎么样平安啊，是关乎我们整个人啊。在英文的翻译呢wellness 啊，就是 wellness， 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的 wellness， peace 就是最普遍的翻译。另外呢，就是 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医治呢，就是 Rafa 这个希伯来文，在英文就是 healing， 医治的意思。我们在香港啊，我们的姊妹开了一个拉法基金，拉法基金。拉法基金呢，就是特别是个辅导的基金，来帮助一些有受伤害的人做辅导。所以呢 Rafa， 我们有时候说耶和华有很多的名字，耶和华其中一个名字就是什么？耶和华拉法，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是医治者，这个意思。在那么多年教神学、教心理辅导，就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建立一个所谓辅导的系统，这个模式就叫心灵辅导啊。心理辅导是很多的，都是叫做心理辅导。我这个心理辅导在英文叫做 Soul Cares， 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神的关怀，基督徒可以给别人的关怀 ，Cares， 安心。明心、宽心、强心、修心，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个人、众人都与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归。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是一般的翻译是 laid on him， 但是呢，其实在原文它的 force， 它的那个力量啊，它的那个动词的力量呢，就是攻击的意思， attack him。 为什么攻击呢？因为呢，我们众人的罪孽是好像病毒这样子来攻击人，攻击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罪在他身上，不是在放在身上，还攻击他，伤害他，这个意思。因着这个，我们要得到终极的医治，就是赦罪得救的医治。如这个宣信博士说，我们所传的是神圣的意志，是基于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救赎，我们得到医治。这个医治是可以是身体的医治，这个医治是可以心理上心灵的医治，更加重要，他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才是终极的医治。灵恩派他们常常强调，圣灵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得到医治，说方言这个表现都有很多这些的情况啊。他所有人就在他们这个系列的教会里面都追求这个，因为人都在不同的痛苦当中，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讲，他们的教会也很兴旺，因为寻求这些的医治的人太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父神、基督还有圣灵，他们三位一起工作，不是单单圣灵来医治我们，乃是基督首先把他生命献上，救赎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来医治我们，使我们平安。我们面对这个新型肺炎这个病毒的蔓延，我觉得有三种的病毒。第一种病毒就是这种冠状的一种病毒，是新的冠状的病毒，跟 SARS 的时候很相似，但是不一样。新的病毒都一直在变啊，好像我们每年我就去打那个 flu shot， 就打这个感冒针。因为复苏呢，就可以应付那年的 那些感冒啊，但是那个感冒每年的针都不一样。我说我去年打了，不是，今年的可能不一样，那就要再打，因为他那个病毒变了啊。所以呢，这个新的冠状的病毒是新的病毒，新的病毒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应付。其实这一次呢，比上一次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很快的知道他的名字，很快要知道他的形象，也很快正在照这个药来对抗他。当然，我们教会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小心。我们聚集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那个卫生，让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个病毒的话，不会传染给他人。啊，这些知识我们不多讲了。但是有另外第二个病毒，就是网络上的病毒 ，Internet virus。老实说，我每天收到很多朋友，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东南亚也好，世界各地也好，我的朋友很多地方，那温哥华也好，哇，说到这些信息，哇，要怎么样做，要吃什么东西，那就会可以对付这个病毒。哇，每天超过100个这个信息，有些是重复的啊，你收到又发给我，他收到又发给我，哇，说我一收到，哎，又来了又来啊，有时候连看都不看就要 delete 他啊，因为只是官方的我会看，但是传来传去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不对，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就没有时间去看了。这些病毒我们要分辨真假，真的啊，太多了。这个现在我们带着一个手机，那么世界各地的信息立刻就在我们手机，真的太快了，太快。但是因着它那么多那么快，我们要分辨真假，不要随便相信。第三，我们在这种情况，为什么我会相信一些传言呢？因为到最后，在我们心里有一个恐惧、恐慌。这个恐慌在电视，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恐慌的病毒比真正的病毒的蔓延更快。到底你和我做了小心防备、分辨真假之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耶稣、有基督，我们的医治者，有这个概念、有这个信念，到底我们能不能凭信心来交托？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在武汉这个房角石教会有一位崇华牧师写信给他弟兄姐妹，这个封信很非常非常好啊。他讲到很多方面，讲到呢我们自然天天会挂心这武汉肺炎的那个消息，我们家人方面要小心做预防，教会方面呢要凭信心面对这个试炼。我现在请我们 Adi 长老把这封信向大家读出，我们一起听。
武汉房角石教会谭松华牧师写给弟兄姐妹的牧函：弟兄姐妹平安，这几天武汉肺炎几乎成了我的思想和生活的中心，总在看有没有新的消息，总在想家人和教会该如何面对。家人方面，我储存了一些口罩和食物，尽量少出门，出门戴口罩，其余就交托给上帝。教会方面，聚会的安全、信仰的见证、成员被传染的可能，都对我们构成巨大挑战。显而易见，我们面临着信心的试炼。可虽然形势如此严峻，但凭着主的应许和相信，他向我们所怀的是 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许可试炼临到，不是要拆毁我们，而是要建立我们。所以基督徒不仅要和这座城市里的人同受苦难，更有责任为这座人心惶惶的城市祈祷，把基督的平安带给他们。首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让基督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基督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了，但他的平安不是没有患难和死亡，而是在患难和死亡里有平安。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胜过了这些，否则我们相信的就不是平安的福音，会和世人一样在瘟疫中恐慌，在死亡面前绝望。为什么唯独基督徒有这样的平安呢？因为犯罪的缘故，人配得所临到的任何患难。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从前都是恶人，基督却因我们的信替我们承担了罪罚，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基督徒虽和世人一样面对患难，但患难对他们而言不再是审判，而是亲近上帝、洁净灵魂、见证福音的机会。换句话说，患难临到我们是上帝爱我们的一种方式。又如保罗所言，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用今天的话说，武汉市的瘟疫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话是何等的安慰我们，我们跟基督已经成为一体了，我们在他的苦难里有份，也在他的荣耀里有份。基督的一切成了我们的，我们的一切也成了基督的。因此基督在这座城市里和我们一同面临瘟疫，瘟疫不能伤害他，也必不能伤害我们。若我们在瘟疫中死去，仍然是基督的见证，更是进入他荣耀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靠基督的爱刚强。如果我们在瘟疫里更深地体验死亡，理解福音，也会更深地经历基督的爱，与上帝也更加亲近。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因信经历了残酷无比的死亡，上帝却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如果你看到这些真理仍然没有平安，我鼓励你用心读以上所列举的经文，呼求上帝使你明白，直到基督的平安统治你为止。你一定要知道，这不仅是一场看得见的灾难，更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先要为你的心征战，然后为这座城市的灵魂征战。我更盼望你们知道，一双麻雀掉在地上都需上帝允许。武汉市这么多的生命面临瘟疫，岂不更在上帝旨意里？我所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岂不像从前亚伯拉罕面对索多玛、约拿面对尼尼微？ 我相信这就是上帝呼召我们生活在武汉的使命，我们要为这座城市求平安，为感染的病人求平安，为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求平安，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求平安，为武汉市的所有百姓求平安。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用福音引导和安慰亲朋好友，提醒他们生命不在自己手中，要把生命交托给信实的上帝。这几天我收到好多外地牧者的问候，他们和所在的教会牵挂这座城市，更牵挂我们，在乎我们一起在面对疫情，一起服侍这座城市。因此我特特邀请你把眼光转移到主耶稣那里，不再为自己的安危担心，也不再彷徨失措，而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世上善良的人们在用他们的行动服侍这座城市，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医护人员更是如此，他们在担当属世的责任，我们岂不更要担当属灵的责任？如果你没有祷告的负担，就要求主赐给你爱灵魂、恳切祷告的心；如果你没有哭泣，就求主赐你眼泪，因为我们深知，唯有仰望主的怜悯，才是这座城市的拯救。
谢谢，我们要多为这个城市祷告，也要为我们自己的城市祷告。愿神借着信徒他们的见证，在瘟疫当中对神的信心，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看出我们是不一样的。往下我会有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3分钟而已，不是我们这一次瘟疫的一个反应，但是也是在国内一所比较大的大公的教会他们在崇拜里面面对他们一个很大的痛苦时候所唱出的一首诗。
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向你献上感恩之情，这么多年来你护佑我，常在你的爱里，不管大事小事，没有让我去做难，总有一双施恩的手，暗中保护。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向你献上，thank you.
心里面我们永远觉得好像有血流血的才是伤害，其实有些心灵的伤害更加深更加痛。